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最近我读了一篇短文，题目是《如果上帝主宰一切，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常常也问这样的问题？那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呢，作者先引用了另外一位作者的回答，你看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有人问我，如果上帝主宰一切，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我回答说："如果他不主宰一切，那又何必再祷告呢？"所以这篇"如果上帝主宰一切，为什么还要祷告"的作者，他反思自己的祷告灵修生活，在寻求何必祷告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他总结了五个方面的答案予以回应。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并非我们应该祷告与否，而是我们必须祷告。因为当我们最没有祷告意愿的时候，就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祷告常常就是征战。最软弱的祷告收获最多的恩典。"当我们在那些转瞬即逝、平凡琐碎的人生中蹒跚而行，祷告必不可缺。第五，就是当你每天早晨醒来，让祷告成为你一天的第一件事。那他也是在常常在问，或许我们许多基督徒也常常在问说，为什么我们没有祷告的意愿？所以作者带我们回答，他说："因为我们的肉体和仇敌撒旦痛恨祷告，会不择手段地阻止我们的祷告。所以，如果说祷告常常就是征战的话，注意下面这句，他说我们现今时代的信徒大多时候是失败的。"比如说，最软弱的祷告会收获最多的恩典，这段体会，那他忠告说，写出了一段我评价他为最隽永的一个体会。他说，在祷告中，那个清空你垃圾的最普通的清洁工，成为赢得永恒荣耀之战的强大的战士。就是你感觉最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大脑里边有一个最不起眼的那个清洁工来清洁我们的大脑。那提到清洁工，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中期的1990年代之后呢，大量的农民工涌进了大中城市，不单参与市政建设和维护工作，而且融入到市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中。那每逢春节来临，一直到正月15，仅仅2到3个星期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体会？如果是在大众城市生活过的，菜市场空了，帮着看孩子的保姆离开了，煤气罐空了，没有人帮着上下楼扛换了。社区里的垃圾堆积如山，高温发酵的鱼虾肉类残渣形成的糜烂酸臭的液体和气味儿，到处溢流蔓延。到那个时候，市民们才体会到那些租住在地下室棚户村中的农民工，那些清洁工，在他们日常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提到最软弱的祷告，在提醒我们，在我们投入祷告的时候，那些看似身份地位、社会地位不起眼的最普通的清洁工，或许正是上帝差来帮助我们清理属灵垃圾的天使。或许，教会中我们身边极普通的会友，正是受上帝差派帮助我们赢得永恒荣耀之战的战士。 甚至是强大的战士。再或许，我们自己就是肩负上帝使命的天使，却被我们自己轻看了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因为，即便我们认为是所谓最无效的祷告，显然要比完全没有祷告好得多。大家同意吗？同意就说阿门，阿门。那今天我们就借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3章7到11节的经文，继续来学习思想真假受割礼之人这个主题的下半部分。那2周前在真假受割礼之人这个主题的上半部分，我们领略了因为骄傲这个罪而阻挡我们人类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悲哀。那今天我们将继续从初代教会时期使徒保罗身上，一睹他卸下了骄傲这个罪的重担，而在基督里获得属天自由的那个精彩。大家还记得这幅图画吧？做基督徒要迈过一个基本的神学大关，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从魔鬼撒旦引诱我们人类始祖犯罪堕落的试探的3部曲，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使人有智慧，最终物化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3样东西紧紧地贴在我们大脑的沟回。那些岔路口，令我们大脑中枢所产生的那个所谓愉悦、心快、满足那种感觉，可谓之挥之不去，赶之不走。那现在我们就对上一讲腓立比书3章1到6节经文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回顾。1到3节，腓立比书3章。这经文为我们厘清了分辨真假受割礼之人的分水岭，向世界颠覆性的宣告了一个巨大的属灵的逆转，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就是真犹太人所谓的割礼，强调的不是经过手术刀的切割，而是属灵的割礼的寓意。所以，自以为义的犹太律法主义者已经成为新的外族外邦人，而基督徒成为了承继上帝之约的真犹太人。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接受属灵割礼的真犹太人展现在世人面前，而真受割礼的真犹太人具有3个特征，就是什么？依靠上帝的灵的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任何的肉体的外表的礼仪。那接着，使徒保罗面对自以为是的律法主义者、法利赛派的假教师，以现身说法，说如果说在犹太人中以严守遵行摩西律法、犹太律法而可以赢为自豪骄傲的话，无论是与生俱来的出身，还是后天接受严格律法训练的成就而言，保罗曾经的行为实在是当之无愧，并且没有一个能比保罗更出类拔萃的。那其实经文实在是提醒我们，历史历代以来的信徒，在我们的大脑的沟回的那个深处，是不是也深深地烙印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曾经的辉煌、曾经的光环。所以，引以为豪的骄傲，在圣经面前，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中，是不是令我们依然肆无忌惮地飘飘然，而依然的目中无人呢？如果依然的话， 那与使徒保罗曾经拥有的尚方宝剑的权柄和他的地位相比，又如何呢？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一读使徒保罗的生命，在认识基督之后的大反转。这是腓立比书3章7到11节。展现给我们的认识基督之后，当有仆人意识与价值观。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3章第7节，这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使徒保罗信主的过程是非常戏剧化的，在使徒行传中3次描写他信主蒙召的过程。那就像在上一讲时我们分享过的，他从犹太公会最高权力者祭司长手中得权柄，得了尚方宝剑，去大马士革抓捕基督徒的路上，奇迹发生了。使徒行传26章12到16节，以及后面的几节经文，说有一次我带着祭司长给我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约当正午，我在途中看见一道光比太阳的光还要强，从天空照射在我和同行的人周围，我们都扑倒地上。我听见一个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你像牛用脚踢主人的刺棒，反而伤了自己。”我就问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是要指派你做我的仆人，你要见证今天所看见有关我以及将来我要指示你的事。我要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救你出来，差遣你到他们中间去。你要开启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上帝，好使他们因信了我而蒙赦罪，并且在上帝的子民中有他们的地位。那接着呢，保罗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与他同行的人呢，就拉着他的手进城之后，3天3夜他不吃不喝，什么也看不见。那后来主耶稣亲自差派了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前去为保罗按手祷告，结果保罗的眼睛上呢，就像鱼鳞一样，圣经讲了。那些东西呢，噼里啪啦的掉了下来，然后视觉就恢复了。于是呢，他起身，立马接受了洗礼，然后饱饱的恶补了一顿，体力完全恢复之后，立即上路，开启了他传福音的生涯。我们今天许多弟兄姐妹，是在挣扎等待了多少年之后才信主的。3年、5年、7年、8年、10几年，甚至我看到一个姐妹，她自称说：“她说我是千年蛋，从来没过到现在，生命就没有发生变化，一直在教会处处进进。”当然，许许多多的是等待了多少年之后，终于得到了那个属天的恩典，接受了上帝的福音。那我和师母虽然是够有福的，接触福音大约40天之后决志信主，再过了大约4个多月之后受洗归主，那再过了将近4年之后蒙召全世界到神学院进修。因为北美大多数的福音派神学院对申请入校神学生的条件之一就是信主受洗3年以上，那我申请的时候呢，刚刚是过了年限的半年时间，然后呢是全时间读了3年的神学道学硕士之后，才进入教会服事的工程。那我们回到经文的腓立比书3章7节，保罗从以前对我有益的道都当作有损的，也就是说，从他决志，然后受洗，继而 走向全世界传福音的施工，前后花了多长时间？弟兄姐妹，多长时间？使徒行传九章九节，还有后面十九、二十、二十一节，他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是亚拿尼亚跟他为他按手祷告，给他施洗。前后三日之后，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从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决志信主到受洗归主，仅仅三天的时间，然后在大马士革与门徒住了些日子之后，就以使徒的身份开启了耶稣基督救恩这传道人的生涯。哇！保罗一个曾经的法利赛人的与生俱来的出身优势，以及后天接受严格律法训练的成就，对他有着最崇高价值的出类拔萃的那个光环所照之人，所有这些以前对他有益的，仅仅几天的功夫，一下子都当作有损的了，一笔勾销。所以"有益"的这个词儿呢，含有大得益利润的含义，而"有损"的呢，指的是大遭损坏的意思。所以由此使我们惊奇的看到，保罗的生命改变不是渐进的，也不是自觉自我想明白的，而是极具戏剧化的，瞬间被动的。被彻底的大翻转。然而，他的这样的生命的大的翻转变化，却是持续很久，直到他生命的结束。那请问保罗生命中这极具戏剧化的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动力何在啊？何在，弟兄姐妹们？你看现在中文译本腓立比书三章七节，他说，但是我一向认为有盈利的，现在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把这些看作是亏损。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向人分享的时候，看看保罗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是来于基督的上天的属天的那个恩典的赐福赐下来的，这个原因使他的生命有了大的翻转。所以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以至于更深刻的体会到，无论我们信主受洗归主，还是蒙召服侍主，根本的选择权利在于主耶稣呢，还是在于我们自己里边头脑和自己的行为啊？弟兄姐妹们，要搞清这样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神学的问题。我们看一段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动，免得有人自夸。注意啊，弟兄姐妹们，免得有人自夸。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指派你们去接那长存的果实。所以当我们向他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分享我们的见证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是我们以自己用实际行动选择了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相信， 因着我们自己的行动而相信耶稣基督而受洗归主的话，那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这位赐恩典的上帝，是我们里边的骄傲，是贪天上之救恩之功归己所有。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向他人分享说是我们自己心里有感动选择去参与服侍主的施工的话，盼望我们静下心来谦卑的来到主面前祷告，求问上帝的心意。否则单凭我们自己所谓的一腔热血，我们的服侍会被我们里边的私欲所充满，会被我们里边脑回里边那个牢牢地贴在里边沾沾自喜的那个骄傲牵引，而依靠我们自己的血气，那所做出的一定是反面的见证，其结果就是拦阻人接受福音。那保罗生命大翻转的经历就是最佳的一个明证。同样，主耶稣基督建立的人类第一间神学院所招收的12个学生都是他亲自呼召入学的。我们来看一看马可福音1章16到20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再看看马太福音9章19节，耶稣离开那里再往前走，看见了一个收税的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马太就起来跟从了他。我们再看路加福音6章12-13节，有一天耶稣到山上祷告，在那里整夜祈祷上帝，天亮的时候他叫门徒到他跟前，从他们当中拣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看了这些经文之后，弟兄姐妹会不会滑向另一个极端？一个呢，我们不敢再骄傲了，那另外呢，会不会如此这般的话，那我们就横切祷告，等待主耶稣亲自来呼召我们吧。否则我们在教会什么都不要插手，在教会之外也不要急着去传福音。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陷入了一个吊诡的怪圈了。还是让我们静心来查考上帝的话语，继续从圣经中找答案。腓立比书3章8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关键的地方，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对保罗而言，当作有损的万事，已经丢弃的万事，指的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万事在他口里就是他身上那些被法利赛人羡慕却望尘莫及的具最高的宗教价值的出类拔萃的那些光环呢、啊？是他曾经以为讨上帝喜悦的功德和地位。一个年轻有为的犹太法利赛人中精英的精英，能够完全谦卑的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之下，这种榜样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经文在这里用"至宝"，这个意思就是超越的、优胜于一切的，来形容保罗认识耶稣基督之后，称他为主，我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与耶稣基督与上帝之间，成为了一个主仆关系。那提到仆，最典型的就是在腓立比书1章1节开始，保罗讲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那在我们的头脑中，一提到奴隶、奴仆，基本上都会是负面的印象吧，因为人类的历史印在我们头脑中，奴隶、奴仆的形象是什么呀？被买卖、被剥削、被压迫、被任意蹂躏，生命、自由均没有保障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后，将我们人里边这个观念呢，彻底的反转了。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27节，谁要居首，谁就得做你们的奴仆，正像人子一样。他不是来受人伺候，而是来伺候人，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为救世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死了。但是呢，埋葬3天之后，以他复活的大能显现在世人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有福被耶稣基督拣选，成为他的奴隶、他的奴仆，成为一个与创造的上帝同在的生命，进入一个永恒不死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应许更可宝贵呀？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发出的赞叹说："为要得着基督，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你看，现在中文一本《腓立比书》3章8到9节后边的："为了他，我损失了一切，当作垃圾；为要赢得基督，完全跟他连结。"以耶稣基督奴仆的心态参与教会的福音事工，那服事的果效是什么样子的？前几天有一位姐妹从北加州打电话给我，分享他们在去年10月份的遭遇。他们夫妇原来是居住在我们南湾附近的 Fort Wayne。那先生从医生的岗位上退休之后呢，二人搬到北加州距离他们小儿子比较近的地方，预备安度晚年。没成想，去年10月份，2017年10月份，遭遇有史以来损失最严重、燃烧了20多天、重创8个县的北加州的野火，将他们一生一世，一生在这个世上打拼积攒的家，燃烧殆尽，屁股拿趴没有？参观过那里的葡萄园，喝过那里边的葡萄美酒。我们曾经去过，非常美，整个一个沟里边。所以在他们夫妇匆忙逃离的时候，只是抢抓了手边的一些物品，甚至说："他说我拎了个篮子，把儿子我们家的照片慌慌张张放进篮子，其他就是慌慌张张放到车里边。然后呢，就加入了5000多个家庭在高速路上蜿蜒撤离逃难的那个长龙的车队。"有10016个部分损坏的住宅物业， 4712个申报全部损毁的住宅物业，有728个商业财务损失报告，包括3200多辆个人汽车、91辆商业车辆、153个农场、111艘船只。这是加州保险局局长戴维·琼斯在2017年10月31号汇总了15家保险公司的申报数据之后，在旧金山宣布的，说预计仅仅保险损失这一项将超过33亿美金。那这位姐妹在电话中同我分享说，当他们夫妻逃离险境，找到临时落脚点之后，周日的时候，他们恰巧找到了一间呢，是以中老年人为主要成员的教会，去那里参加主日崇拜。当他们一落脚、一坐下以后，上面诗歌打出来了：“耶稣，你是宝贵。”那个诗歌一响起来，他说：“哎呦，我的泪水。”浇灌着一股莫名的那种平安，充满了心，而且也更震撼了他的心。在那一瞬间，他说深深的体会到说：“哎呀，信耶稣真好。”他说：“人最终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一针一线、一分一毫也带不走。”他说：“没想到上帝让他们夫妇在活着的时候，提前尝到了这种一切归零的滋味。”他说：“接下来呢，就要珍惜活着的每一天，潇潇洒洒的，好好的爱主去。”我们接着来看《腓立比书》3章9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所以大家请注意，第9节经文这里提醒我们，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神学实践的真理，就是两个义：因律法而得的义和信基督的义。首先，我们要了解"义"的含义是什么？"义"的含义是什么？"义"就是对行为的性质和状态的判断衡量结果。那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时常容易挂在嘴边的公平、公正、正直等等。所以，常常呢用公义来形容。那圣经中所讲的，无外乎呢，就是在上帝的标准，这个义，或者呢，是在律法的标准的义，或者是公义。那我们看律法的标准，律法的标准指的是什么呢呀？就是指的旧约摩西的律法。那想请问，假如犹太人按照旧约时代上帝的要求，每年3次到圣殿朝拜、献祭、认罪之后都成义了，那为什么上帝还要他们年年去献祭认罪呀？为什么上帝允许那些外邦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耶路撒冷的圣殿毁掉？因为从旧约到新约，上帝将人心看得透透的。你看以赛亚书64章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再看新约，罗马书3章23节，大家最熟悉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24节大家不太熟悉，可能。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呀。所以这就是 保罗彻底明白的意义。他过去所紧紧抓住、不遗余力去维护、执行，并且引以为傲的那个所谓的公平、公正、正直，其实没有人真正能够做到，没有人真正能够守住。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守住了摩西律法而称义。既然守不住，就把它抛弃。当然，这个抛弃我们下一次再来谈。那这样旧的律法，就是因律法而称的义丢弃了。那新的是什么呢？就是白白的因信基督耶稣的义，因信上帝而来的义。所以弟兄姐妹们，像曾经的保罗那样饱学律法、律例法典，那样严格的身体力行都不能称义，那我们今天的世人，就因着一个信，就称义了吗？因信称义。我们看一段经文，《格林多后书》5章21节：基督是无罪的，可是为了我们，上帝让他担负我们的罪，使我们借着他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所以，我们因信称义的内在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因了我们信，而基督担负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去顶了罪，因而他遭受了死亡的惩罚，使我们与上帝原本因着犯罪而脱离的关系得以复原。看，我们无罪，所以和我们的关系复原了。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所谓因信他而得的义，是因信而被上帝看为无罪。所以保罗呢，实在是在提醒我们说，既然耶稣基督替我们顶罪，遭受死亡的惩罚，原本呢，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就像我们被判了死罪了，突然有一个人进来说：“这是我儿子。”我替他顶这个死罪，拉出去爆。哇，那个时候你的心颤吗？但是，他居然在死了、被埋葬3天之后复活了。哇，那保罗的意思说：赶紧吧，赶紧干什么呀？就是腓立比书3章10到11节，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不太容易懂这一句吧？看看现代中文译本，我只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复活的大能，分担他的苦难，经历他的死，希望我自己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哦，一方面呢，从使徒保罗他的传道生涯中，确实他实践了分担基督苦难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他的信心和他里边的那个愿望。但是，请问第11节这里，保罗用了"或者希望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是否表示保罗对他自己未来生命复活的实现有怀疑？是吗？是不是？明确的回答，或者希望呢，在此他反映保罗效法主耶稣基督谦卑顺服的态度。他认定救恩从开始到完成都是上帝的恩典，因此他不敢以上帝的怜悯为理所当然那样的事情，好像是他应得的事。保罗是在向我们信徒发出一个提醒，在认定上帝的恩典之余，不要忘记我们本身以及我们 肩负的责任。一个白白得到上帝救恩，成为真正受割礼之人，对上帝的恩典应该怎么样啊？要做出回应。那即便是回到旧约时代，耶利米先知也早已经向上帝的子民发出过震耳欲聋的那个警告。我们看一看，用耶利米书9:23-26做我们结束的经文。你看，这里讲，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士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那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亚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呀。感谢主的话语，阿门。